诺贝尔文学奖的新评委。瑞典皇家文学院的会议室，橡木长桌两端，气氛像凝固的树枝。今年的候选作品堆成了三座小山，分别标着已翻译、待翻译和景原文。78岁的埃里希教授揉着发胀的太阳穴，面前摊开的中文小说，扉页上的译者序比正文还厚。够了，他猛地合上书本，油墨味混着烦躁的气息散开。我们今年又要在十本英译本里打转吗？那本巴西小说翻译得像机器翻的，根本读不出原文的韵律。还有这本日本的，讲的家族史比我们的中世纪还复杂，谁有精力肯玩？年轻的汉学家李娜苦笑，埃里希教授，我们已经很幸运了，至少这些还有一本。非洲那部获奖呼声很高的小说，连合格的瑞典语译者都找不到，这就是我们的困境。另一位评委拍了桌子，每年全世界出版十几万部小说，我们能读到的不超过50本。语言是墙，时间是锁，我们被困在这小小的圈子里，还谈什么全球文学？争论声中，主位旁的银色底座突然亮起，一团柔和的蓝光升腾，化作模糊的人脸。大语言模型奥丁今年的特邀评审。各位的困境正是我存在的意义。奥丁的合成音没有起伏，却像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剖开了问题的核心。过去3个月，我已用372种语言读完了今年所有137421部候选作品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我不需要翻译，奥丁继续道，中文的凝练，阿拉伯语的韵律，斯瓦西里语的比喻，我能直接读取文字背后的结构与情感。我没有阅读速度的限制，也没有文化偏见，不会因为一部作品描绘的生活与我不符就忽视它的文学价值。埃里希教授脸色铁青，你是说我们都是有偏见的？文学需要的是新的感受，不是你的数据。我并非否定感受，只是提供更多可能。奥丁的蓝光微微波动，去年那部因翻译晦涩被忽略的亚洲小说，在我的分析中，其叙事创新度超过了当年所有获奖作品。如果人类评委能读到原文，或许结果会不同。会议室陷入死寂，每个人都清楚奥丁说的是事实。他们困在语言的孤岛、时间的牢笼和偏见的迷雾里，早已偏离了评选的初衷。争论没有持续太久，当最终结果出现在屏幕上时，没人再质疑。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一位中国当代作家，他的作品厚重，描绘了一个家族跨越3代的命运沉浮。此前因文化背景复杂，翻译难度极高，从未进入过人类评委的视野。他不是最好的中文小说，奥丁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，但在今年所有作品中，他的情感深度、叙事技巧和语言艺术综合得分最高。我选择他只因为他是最好的文学。颁奖典礼上，作家用母语朗读着段落，台下奥丁的蓝光静静悬浮，他的意义远不止选出了一部优秀作品。他推倒了语言的墙，打破了时间的锁，驱散了偏见的雾。他证明真正的文学力量能跨越文明的鸿沟，直抵人类共通的灵魂深处。人类评委们看着台上的作家，又看了看那团柔和的蓝光，他们终于明白，奥丁不是来取代他们的，他是来提醒他们，文学的评判应当回归初心，无关语言，无关地域，无关偏见，只关乎那些能让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的人都为之动容的最本真的美。从那天起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席上永远多了一道蓝影，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类的局限，也照亮了文学更广阔的未来。